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十定品啊。这个十地菩萨哈、啊，这个啊十地品谈完了以后，那么接下去是要谈十定啊、十通、十忍。那么我们要请大家还是要去回想一下啊，在第一会的时候，那么会讲这部经，那么第一会的时候是如来为会主，但是呢，真正那一个啊，这个是要去表达这部经哈、啊，叙述这部经的整个的那个整体这个法界的那位菩萨呢。却是普贤菩萨，可是普贤菩萨呢，是十方诸佛所供加持，他是入了普贤沙弥以后才行的，是不是？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啊，普贤进入普贤沙弥，你看普贤这一位菩萨呢，他是所有的啊，他是已经进入啊沙弥。然后又回来以后，是所有一切的贤，就是贤德啊，就万德庄严，全部通通都行遍了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进入沙弥，那我们应该可以了解，所谓的沙弥，所谓正定啊，奉训沙弥正定这件事情，并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啊，一点点都不想，什么都不做，这样才叫做沙弥。这样才叫做沙弥，这样怎么能够讲说他在那里静坐敏思这样而已，他不叫做真正的沙弥。所以过去呢，玄奘大师哈，他这个在往这个西去取经的时候，要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那么他路过了聪明那一带，那么有一天呢，他看到那个整片都是白皑皑的雪呢，就只有一个小山头，那个山头上面没有雪，他就经过那个地方。可是他呢，到那里呢，他就这个一看呢，没有，那里都没有雪呢，所以他就用他的那个禅杖呢，把它一冲呢，他就冲开了。结果呢，里面呢是看了一位啊。这个入定的一位高僧啊，在那里入定，那他就这个玄奘大师呢，就帮他开禁啊，开禁呢，问他，他说你在这里，他说啊，我是迦摄佛时代的啊的这个的僧的一个僧伽啊，我入定就是要等。释迦牟尼佛、释迦文佛来到娑婆世界以后，他要跟他啊、哦，就是共襄盛举，一起化度有情，要追随他啊、哦，要一起化度有情。玄奘大师跟他讲说，释迦牟尼佛已经来了娑婆世界，不止来了娑婆世界，他已经化度有情化完了，他已经又离开，已经极灭了。然后他说：“哎呦。”我才一定就定了，从迦摄佛啊，我一直要等等释迦牟尼佛，结果我没有等到。他说对呀、啊，然后他呢讲完了以后，眼睛呢就在一闭又坐上去了。然后他说你干什么？他说我继续入定，等下一次啊弥勒尊佛来了以后啊，我再出来啊一起呢。那么来共襄盛举，他跟他讲，他说你一坐就已经坐过了头了，再下一次你有可能又坐过了头，我看你这样好了啊，你还是哈、啊、这个现在哈、啊、也是很好的时机哈、啊、我看你哈、啊、我现在要西行去取经，回来了以后啊，我化度你，你还是哈、啊往东走啊，到中土去，我回来了以后我来化度你， 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他帮他开进了，他后来没有再继续在那里入定。那玄奘呢，到了印度，总共这来回全部19年，回到长安。他回到长安的这个做译经的时候，有一天他就碰到啊，这个尉迟恭、乌提恭，他的孙子。他说：“哇，这个小孩子就是真的是很好的身材。”所以他就找到了尉迟恭那里呀、啊，问他，跟他讲说：“你这个小孩子，到跟我一起去译经好不好？”尉迟恭跟他讲：“这个小孩子叛逆的要死，谁都拿他没办法。你要那很好啊，看你带得动带不动他。”结果两个人就是这个两个人呢，去说服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他就是不肯，但是最后同意了，就是说他不吃素，要跟一样要吃荤食，他要有三居才可以，有三部车才可以，而且他必须还有女生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玄奘大师都答应他的。那一个人后来就是所谓的魁基大师，几年之内就调教成能够译经，可以通西域的文字，可以通中国的文字。其实那个魁就是后来的魁基大师，那个魁基大师听说就是那个入定的那个入定的那个高僧。那现在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光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世间什么事情你都不关心，这样不叫做啥咩？这样只不过是在练习做静坐的时候的一种而已，但是他只是顶多只是做敏师而已，而没有真正回来走向大圣的一条路去。那么所以当这我们来解释，把这个解释这个沙妹这个问题能够把它解释得更清楚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误会以为说好像我们整天静坐百物不思，这样才叫的真禅定真沙妹，这样是不对的。一个人在他的做事之中仍然心里面还是平衡安定的，一个人在碰到大的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是平衡安定的，一个人呢，他跟别人争辩的时候他的心还是平衡安定的，不会说错话。那我觉得那个才是真叫的沙妹。所以沙妹呢，那么这个课题呢就变成十地菩萨修完了以后，因为你已经走向大圣这条路来了，那就自然而然走这条，就会要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佛法里头并没有讲说大圣菩萨一定是你一定要成就多大的威德，成立多大的事功，成立多大的，他不是，他是每一个人都在成就他的菩萨恨，就在不同的因缘不同的这个作业不同的环境，就在那个地方，那么他去转这个业事成为菩萨的智慧，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最后一定要还是要回到入理来去成就这菩萨的大圣菩萨的这条路才可以。所以叫做菩萨不入涅槃，不是菩萨不入涅槃，入了涅槃就不叫菩萨，就变成声闻缘觉，就在那个地方而已。所以有时候连声闻缘觉都还没有到，但是我们了解就是说这部华严经它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家的居士在读完了华严经以后，我们信心满满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蛮认真的在投注这些不过我们比较弱的一点就是修定功的部分不够，对不对？去做个事情然后稍稍一受到一点挫折，我们的心就像这个船在这个浪涛里头稳不住一样，这是我们的弱点我们要自己也要清楚。所以修行无论是在家出家都必须要修这样子的课题。这个我是今天这个傍晚的时候，我偶然开了这个电视看了这个佛国之旅 这个佛国之旅里头呢，谈到了这个韩国的海印寺啊，跟佛光山呢结为这个就是兄弟的佛寺啊，弟兄的佛寺，就像我们想要就跟姐妹佛寺一样的。那应该是在1989年的时候，那么海印寺的住持以及他们的这些僧众呢，他来啊，他邀请他来参访佛光山。在佛光山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那有人提出来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所了解的啊，这个海印寺，韩国的海印寺，它是列为啊，它是世界十大啊佛教宝库之一啊。”他说：“海印寺非常重视修行，但是哈，佛光山他很重视这个弘化跟立生。那到底是哪一个以哪一个为怎么样？”星云大师他就啊，他就讲，他说弘化的时候就是修行，修行的本身不离开弘化，所有的这些啊，这个修行、弘化、慈悲、造福这一类的事情，通通都叫修行。结果那一次交流以后，海印寺就正式跟佛光山结了这个姐妹寺，然后呢互相的交流，他们提出说，那我们想借重佛光山的经验。佛光山跟他讲说，你们如果需要我们什么经验，我们倾囊相授，因为我们可以彼此互相交流啊。所以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会想到其实我们有时候要亲近这个出家的师父，但是出家的师父有时候也要听一听我们在家啊修行的人他们在努力上用功的部分，因为这样子你看一看才能够融为一体，真正去做这个啊，这个所谓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这个观念啊，现在是这个星云大师一直在提倡这个。其实人间佛教在台湾的啊这几个这个高僧大德哈、啊，几个山门，其实都很重视这个课题，这是对的。在无论是哪一部经典，你从纯就修心的经典去看的话，你从解释密经或者是你从首楞严经去看，到最后都离不开这个大圣的问题。也就是说到最后你修内尽其心，一定要回到投注到菩萨恨里头去。你想要去做菩萨恨，你一定要内尽其心，所以你想投注于在这个地方啊，为民服务，要做一些任何的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工作的，所有的大众人物都应该要了解啊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概念。我看起来这样的一些基本概念，不是只有这个基本的这个法在这个地方，那不只是佛教是如此，基督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基本的所以沙昧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再来看。所以当普眼回过头来在这一品经里头问，要请教，是不是这十地菩萨谈完了以后，十地的这个实践谈完了以后，现在他要请教的一个问题是，原来一开始不是普贤菩萨讲他入普贤沙昧吗？啊，普贤沙昧才能够说到十方诸佛，等同十方诸佛。那现在普贤所行是什么？普贤恨是什么？就是普贤的所行是什么？叫普贤行是什么？所以他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佛陀怎么回答呢？佛陀说：“哎，这个问题就不要问我了，因为普贤菩萨就在这里，就请问他好了。”结果 就像我们现在讲堂，你现在要找普贤菩萨，说普贤菩萨就在这里，每一个人头都歪来歪去的在那边看，不，没有看到普贤菩萨呀。所以佛才说普贤菩萨进入奋训沙妹，所以奋训沙妹呢，那是真正的入正定。而这个奋训沙妹是如此的光明，超越所有的色相，超越所有的现象界的入于这样子的正定。所以这不是现象界的肉眼，也不是用现象界的心思能够去认识它的。所以佛才会这么讲说，你不是用这样能够认识到它。所以我们要看到阿弥陀佛，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到的。我们要看到真正的观音菩萨，也是用，不是用我们的耳朵来听，也不是用眼睛来看，也不是用我们的心来想，也不是哪一个图画来看，都不是，是一样的啊。所以佛就说，你们要想看到他的话，一定要殷勤求请才可以，是不是？就是那么的殷切，是不是？而且那么样子的请你求请你，他才会出现。他不是叫的才会出现，普贤菩萨并不是你求得很勤他才要出现，他又不是找你麻烦，他不是，是你诚心，你内心里头没有障碍的时候，你才能接近到他啊。所以你可以知道的，当佛设立啊，到佛光山来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去瞻仰佛子啊，设立，那每一个人去那里看的时候，有的人只是看热闹，只看到佛设立，但是殷勤求请的人，他真的看到的都不一样，而且连颜色都不一样，印感都不一样，这个差别很有多大呢？啊，所以这个有人讲的说，哎呀，他不可思议；有人讲的，我看的就是那个佛手，就是这个佛子设立，就这样而已。所以那是殷勤求请的问题。那么现在啊，大家就殷勤的求请，每一个人都因为这些来参加的都十方的大菩萨，他们能殷勤求请，也是等于像入定一样的。所以普贤他们看到普贤了，所以现在才问说，请普贤菩萨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普贤大恨，对不对啊？那么你怎么啊？你那个大恨是叫什么东西？他说，我的普贤大恨除了前面啊，从第一会到第六会所谈的这些东西，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进入，就是要进入来解释这个普贤沙妹嘛，是不是？你不是要了解普贤沙妹吗？所以他才谈这十大沙妹的问题。好，那我们谈十大沙妹这个主题哈，我们上个礼拜给各位讲，这个礼拜我又给各位重复这一段，这个来去来的这个关系，就是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中间的这个关系，你了解它，然后你才有可能从了解的事里头去了解到真正怎么去修止观。止呢，那当然它是让你的心定下来，而且到最后展现了我们自己的体真止，将来能够跟我们的世间法融合起来，成为我们所谓的圆顿止观。一方面呢，要修智慧，让你能够观这一切世间法，用世间所能看到的语言学到的东西，回过头来证验这个圆顿止观的部分，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所以那这个地方谈啊，要为什么要去谈普贤这十大沙妹哈、啊？我觉得它是有原因的，就是走到这。当这个东西讨论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能很清楚的知道，沙妹并不是心里面一心都不想这样叫沙妹了。那我们就世间法来看看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世间法里头，你心里面比较安定、比较清净的时候，那么你读书的，你的小孩子读书的效能是不是比较好？好，你去经营事业，学习某种一技之长，是不是学的效果比较好？你去处理种种的困境、种种的困扰或者种种的障碍，是不是就比较得力呢？对。那么所以你，我们有没有每天修行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沙妹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真正去每天给自己做一点敏思的工作？坐禅是一个基础的工作，敏思就是禅的意义。每天练习泯除我们的起分别的东西，我们泯常常要跳超越出来，跳跃啊，这个某一个立场跟某一个立场的对立，我们跳跃啊，某一个意识概念跟某一个意识概念之间的对立啊，这样的东西叫做不起分别心，我们不起边见，那么这样子你就不会恐咖跳，你只要站一边，别人立场跟你不一样，你马上就会变成不稳定，然后讲话是用敌意的、对立的，就容易愤怒。哎，愤怒的时候，智慧就不见了，就没有办法去面对解决问题。我觉得现代人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我看起来，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啊，乃至于到西方，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几乎是相差不远。不过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厉害，我认为我们比起美国，我所能了解的，我们比较严重，我们比较有意气之争。啊，佛陀把这么好的法放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却容易掉到这里头来。所以有时候没有从一种持平的冷静的去看东西，那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的社会性格里头，我们很喜欢争论而不是喜欢讨论澄清事情，我们很喜欢彼此抹黑，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把事情能够理得更清楚，我们的就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产生比较多的敌意跟愤怒啊，敌意跟愤怒是我们在讨论心理学里头在讨论负面情绪对人的身体的伤害，对人的心灵的伤害里头，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东西。那我们再去看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思考或面对东西的时候，这社会的风气普遍也比较啊容易在从小的时候就受到这样子的一种大染缸，受到这样子的一种影响，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哈，用一种警戒的、恐吓的方式来教小孩子啊，比如说你不好好读书，功课又不好，你将来就会完蛋。那在还没有做完蛋之前，他还补充一句，我看你将来只能够做工人好了。这句话好像就是工人就是一个不好的，工程师才叫好的。那这样子就是就会产生恐吓性的东西，同时产生了分别心的东西出来。那么这个人就被教育惧怕。那你如果不好好听话，你老爸回来我就叫他揍你。那这样东西叫恐吓惧怕。惧怕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如果吃饭不洗手，那有那么多的细菌，将来你就会不得好死。那这小孩子有太多的惧怕。那这种教育是我们以为我们用这种东西的教法好像可以产生遏制的效果，你如果跟那样子的朋友在一起，你将来哈，你啊就是会这个就会下地狱，会怎么样？那么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讲的时候，都是一种透过惧怕来教小孩子的。惧怕的东西慢慢的会凝结，凝结成什么东西都以惧怕来考虑。我怕输掉某些东西，我怕别人伤害我，我怕东西怎么样，我怕别人笑我，我怕我输掉了地位。那这一些惧怕久了以后，惧怕就会对一个人的心理构成威胁，然后他就会构成焦虑症。焦虑症呢是目前这个社会里头是有焦虑特质的人蛮多的，有焦虑症的特质的人也是多的。那么还不止如此，我们还教一个人啊很悲伤、很无助、很无奈。为什么？ 我们都期待每一个人要表现得很好，可是一个人要表现得很好，并不是你定一个标准能达到的，可是你定的标准是他所达不到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无奈，感觉到无助，等到他慢慢形成无助无奈的时候，他就很悲伤，很哀伤，很丧气。那这个人慢慢的啊，如果他的其他的身体的因缘条件稍稍一具足，那一种悲观的思考模式就会跟他的身体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就会变成忧郁症。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一个所谓起分别心的这第七世的莫那世那个地方所引发的。那么这样子一来，这个不平衡的这颗心就变成了我们心灵上所产生的一些困扰。这些当这一类的个案或有这样子的人慢慢多起来的时候，那么在整个的一个就是所谓流行病学的观念来看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有了这三种特质。那么我们看目前台湾这个地方离婚率之所以会已经变成亚洲之冠的原因，我们应该了解的是我们交了太多对立，所以婚姻里头很多婚姻的因素是来自于彼此之间的对立跟分辨而产生的，而不是真正两个人弄不好，或者是真正这两个人有了这种我们一般所谓的性格异常有家暴需要离婚。所以我们如果不去正视这一个佛法上的所告诉我们的这个问题，不去学习这个人的安定心的安定禅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又怎么使这个社会更安宁，又怎么样使每一个人能够活得更幸福，他们的人生会过得更好，就很难了。怎么样使他自己的事业人生能够感觉到是他有一种这个幸福或成功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成功不等于成就，一个成功的人他是欢喜他的工作，一个成就的人他是一直想着他必须累积更多的东西，但是人生是一个成功的问题，不是一个成就的问题呀。那么所以这个上次我们谈到说时通谈时定时通时忍的时候，我们谈到定这个部分，所以这时定后来我讲完了以后，我们有同修们就跟我反映说，老师你后来那个这个你讲今天讲的东西不够详细，尤其是那个十个傻妹你能不能再讲详细一点，所以我今天就是苦口婆心再讲这一段，那现在我稍稍再讲详细一点给你听十大傻妹第一个普光明傻妹你看普光明傻妹指什么呢？这里面你看到232页里头你看到这普光明三昧谈到，你看这个人有丰富的智慧叫智无尽，对不对？无边心，因为他并不是有边见的心，是不是？有没有边见的心他就不会就是很宽阔的，是不是？定自在，他内心里头很安定很自在，是不是？那么智巧现，他有种种的权巧能够思考解决问题他能够观超觉，观佛法里头讲止观，止观观就是智慧的意思，就是解决问题的智慧就叫做观那么所以观呢在解生命经里头一部分有一部分是谈到这个般若的部分，那就是所谓智慧的源头那个地方叫般若的部分。那这个观超觉呢，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些智慧是超越局限的，所以他对一些事情是客观的。那么你看有这样子的能耐的人在处理事情在看事情，那么这个人他的心是不是很安定呢？ 你去想想看啊，如果你到山上去，你很怕蛇，你心里面就不安定。但是如果你旁边有人在你旁边，而且旁边的那个人他就是对蛇非常有研究的啊，蛇来了他还可以跟蛇玩的，在你旁边，你如果跟他走在一起，你还怕不怕？你就不怕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已经有这个资源，你就不怕。所以小孩子怕考试，是因为他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才怕。我们怕去参见一位有德行、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我们内心会觉得有点怕怕的，而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如他，我才这样子。我怕去面对很多公众人物跟人家交谈，是因为我怕讲话不得体，或者是我怕讲不出来，我信心不足，我才会不稳定。我怕上台讲话，也是我信心不足，我才会。如果我知道他们要问的东西我很清楚，我知道怎么讲，因为他们要问我的，今天要问我的就是厨房里头怎么做菜，菜才好吃啊！我常常在做，我就把我所知道的跟他们分享就可以了。你再怎么样也不会慌，因为他要问的是你会的啊。所以现在普光这个十大傻妹都建立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你本来本事就好好的，而且又有靠山，所以你心里面就不怕，就这样子啊。那么所以普光明啥面的意思就是说，它很普遍的，到哪里去你都能够思考反应，而且你能够权巧，能够做正确的观察，做正确的解决问题，你还怕什么？所以能力越多的人越不会紧张，越不会害怕啊。所以越愿意这里参与一点，这里学习一点的那些人，他们的稳定度都比较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心理学里头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名词，他怎么说呢？他说一个人他如果感觉到自己的 efficacy 比较好的时候，就是 self efficacy 比较好的时候， efficacy 就叫效能，自我效能，自己的效能比较好的那些人，他们都会比较稳定，信心也比较好，也比较不会怯场，也比较不会悲观啊。确实是如此，是不是？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听星云法师有一天他这么讲，我觉得小的时候他所讲的某些东西你有时候还记得蛮清楚的。他就跟我们讲说，他说你一定要去多学习多参与，你不是只有读书，给我们年轻人讲话，他就告诉我们你要多参与，多不是只有读书啊。有时候家里有事情，邻居有事情啊，那互相帮忙，这里我们办一些活动，你有时间你来参加，这样子你的信心反而会好，就会安定。这是他讲的。然后他讲了半天，他突然间冒出了一句闽南语，他说这个东西嘛，就像闽南语在讲的，就是你们说叫人爱卡给薄子啊，人啊要鸡给薄就是了。给薄这个字啊，把它翻成鸡婆好像不太对。那给薄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这个人啊，很热心，愿意去参与哦，就是两个做给薄的啊，阿姨就警告啊，很会愿意帮忙人家，这是一种说法。但给薄有时候也是啊，你不会你。老是去练港差啊，然后你做给薄哎啊，其实给薄这两个字不，这个在闽南语里并不全然都是负面的啊。哦，很难一做给薄一做能啊，后来变得很能干。我们也这么讲的时候，他愿意多参与多学习，他那天用了给薄两个字，那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大家都在那里笑，可是我倒反而记得很清楚，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看普光明啥面的菩萨啊，我相信普贤他为什么会他是那么的稳定啊，所以我们要学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再看看妙光明这个大啥面 什么妙光明大那面，它是如日光所照，无不遍及，就是妙光明，对不对？你想想，一个人如果心里面是如此的啊、哦，一种属于比较积极的、比较啊、乐观的啊、比较积极思想的、比较开阔的，那么这样子的人，他就有比较多的创造性，又比较的开拓性，是不是？对一些事情，他有比较多的一些新的啊、点子。其实我们看看，菩萨也是要有一些创造性才行的。如果你想，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我都在行菩萨行，你在家里，你做自己的家事，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东西，你这样有创意吗？哎，但是如果我们有妙光明，妙的意思呢，就是全巧啊，就是有变化，是不是？而且是做得对，光明，是不是？又做得好，这样多好嘞！所以一个人有一点创意啊，那而且做得很好，恰到好处啊，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也是发明，也是神通。可是这个内心里头一直都是也是。有这样子的创意的人，心里面都比较平安定的。我知道，你要叫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去面对一个啊扰扰攘攘的一个纷争，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所以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或一个企业，他一定要培养中间的那个基层干部，然后慢慢从基层干部里头。然后再去找出来，就是第一线的那样子的啊，这个主管跟干部出来，因为在那个地方再去培养他，他就会有创意。我们知道，一个人一直老在一个位置，他是不会有创意的。你企业人数的管理上，他必须要去把他有一段时间他。让他有机会去跟别人合作，让他有机会去进修，让他稍稍做一点不同的东西，他会产生创意。所以我们在谈创造心理学的时候都是这样，就是必须要学习像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君子不是一个器皿，是不是？他是啊，可以变化出各种不同的用途，而不是只有啊一种用途而已，那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文官制度是多么重要，一个国家文官制度的目的就是把文官制度建立成都，这个人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把它锁在那个地方。文官制度一定要不断的培养，而且要把文官送出去考察，要把文官啊送出去做短期的进修，在学校里头去参与一些啊重要的一些这种这个 project 啊，让他们去做一点 workshop， 他才行。他不是只有在那个地方做就可以，国家要投入这些东西，企业也是如此。当他们跟别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会产生新的创意，那使他们将来再回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上会更好。所以这些妙光明大傻妹，那他在处理事情上，他的安定性就更好，他的创意就更好。所以是因为有创意才能够产生傻妹的，而傻妹跟创意是分不开的，是定慧等词的，是不是？所以六祖坛经里头就谈说啊，定慧等词，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四正。真正的大用起于无生，但是它必须是定跟慧两个人双修，两者双修才会，它才产生真正的大用的。所以妙光明大傻妹，他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正确的创造。不过我会给各位讲，现代人不是很讲创造吗？我对于现代所谓的创造，我有时候也不太敢苟同。很多东西创造出来了，只是为了创新，它并不是光明。为什么呢？我现在要去买一件哈，我可以穿的衣服，真买不到哎。他那个裤裆都这么短，穿上去以后会很不习惯，还不打紧，那个扣子要扣到这么边来，所以很困难啊。有些衣服穿起来很奇怪，尤其是夹克，买不到一件夹克可以穿。为什么？那个夹克必须这样过来，然后穿起来啊， 这个这里一个扣子，那里一个扣子，很不方便。我不晓得，当然偶尔你给一部分人喜欢的是可以，但并不是普遍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觉得穿衣服有时候要去买一件衣服真的很困难呢？啊，找来找去，而且所有的创意都为了年轻人而创意的，没有为过老人来创意一点好、啊、可以比较可以穿的衣服呢。所以有时候真的绕了半天呢、啊，就找不到。我也没有什么兴致再去看衣服了，我偶尔去看看，真找不到啊。我有时候我一天也是这么想说，我们应该来开一个专位哈、啊，这个壮老年人哈、啊、设计的这种衣服的专柜哈、啊，也许也是一种新的创意，新的啊，这个妙光明啥呢？是不是？对，就是我们看哈、啊，所以你看到那种创意，你会觉得很奇特啊。什么头发不能理，要把两边都理掉，中间剩下一撮，这样叫创意吗？是不是？那么这个戒指或者是手镯吗？啊，本来就挂在手指上，就挂在手镯上或在脚上，我都看过，但是我们却也有看到戒指把它弄到鼻子上变成鼻环，而且又那么大。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时候，我还吓了一跳，说哇啊，这个东西跟我小的时候放牛的时候那个牛皮钳啊，准备差不多。某些特别的创意是可以，是不是？但是心并不见得一定就叫做创意，是不是？所以过去 Eric Fromm 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不是只有我这么谈的啊，这个 Eric Fromm 他是一个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哈，他是一个这个他是一个做心理治疗，也是社会学家，那也是一位哲学家啊。他是1985年那个时代，他在80年那个时候，他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所谓的创意，并不是只有创新，他必须那个创意也是符合啊，有一种真正的正确的。跟人真正产生一种各方面能够协调的啊，都能够协调起来才是，而并不是说你把东西弄得有很多种很奇怪的东西在你身上，那看起来就很方便。看起来这个有些这种残酷啊，很两边弄了很多的口袋。说真的，有需要的人可能需要，可是要大卖那种东西的时候，大家都在穿的时候，年轻人都在穿，我们老人家就被甩到一边了，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说，这个创意你给年轻人创意很好，有时候也给我们老人家想想看，他们也需要。其实老人家的消费啊，也是需要的。那就是妙光明大傻妹，你看看人的创意哈，这创意里头它是发展在我们的生活工作，我们的创意里头发展在我们的健康，发展在我们的待人接物，它都是妙光明恰到好处。所以创意这件事情，我跟各位讲，以我做哈、哦、做这个在做这个心理物谈的时候，